第十二集，他让对方使用好人坏人法做铺垫。如果由我决定，我很乐意继续与你做生意，但委员会里那些资助比较的委员只关心谁的价格最低。此时你可能会反驳我说，罗姐，我不能用这个，我拥有一家制造家具的小公司，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老板，他们知道我没有上司，我就是最终决定者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我也拥有自己的公司，但在做出一些决定之前，我首先要与我授权负责相关业务的人进行核实。如果有人要求我为他们公司做一个研讨会，我会说我觉得挺好，但是我必须先和我的营销部门核实一下，这没错吧？如果你拥有自己的公司，你的组织中那些需要得到你授权的人就成了你的更高权威。在国际谈判中，总统都会使用更高权威法来保护自己，为防陷入窘境，会声明自己的立场，即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，他必须首先征求谈判专家或参议员的批准。反制更高权威法的方案。我相信你能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在你身上使用更高权威法。幸运的是，你可以学会如何顺利且有效地应对这一挑战。首先，你应该在谈判开始之前让对方承认，如果对报价十分满意的话，他当场可以做出决定，从而消除对方诉诸更高权威的可能性。这和汽车经销商在让你试驾之前对你做的事情一模一样，他会说，我要问清楚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辆车，我确信你一定会的，你有什么理由不在今天签购车合同呢？因为他们知道，如果不事先断掉你诉诸更高权威的后路，就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即客户在面临当场做决定的压力时，会编造出更高权威以拖延时间。比如，哦，我很想今天给你个准信儿，可我做不到，因为我岳父必须先看一眼要买的房子或汽车，或者乔叔叔要帮我们付首付，我们得先和他谈谈。有一种遭遇让你特别有挫败感，你向对方提交了报价方案，结果他对你说，哦，不错，谢谢你给我的这个提议，我会向我们的委员会、我们的律师或业主汇报，如果我们对此感兴趣，就会与你联系。然后你怎么办？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，就会有备而来，在报价之前先清除对方应用更高权威法的可能性，从而避免这种尴尬。在你向对方展示你的报价方案之前，甚至在你把它从公文包里拿出来之前，你都可以装作漫不经心地说，我要问清楚一件事儿，假如这个方案能满足你们的所有要求，是否还有其他理由让你无法在今天给我一个确切答复？对方同意也没什么害处，因为对方在想，如果他能满足我的全部要求，没问题，这里有很大的回旋余地。然而，如果你能让对方说出，如果能满足我的全部要求，我当场就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，你可以看看自己的收获有多么可观。你消除了他们告诉你，他们需要时间考虑一下的权利。如果他们这么说，你就能这样回应，好吧，我再检查一遍，一定有什么我没有说得足够清楚，因为你之前确实向我表示过，你愿意今天做出决定。你取消了他们诉诸更高权威的权利，使得他们不能再说，我想让我们的法律部门审核一下，或者让采购委员会看看。假如他们坚持要求助于更高权威呢？我相信这话你说过很多次。如果这个报价方案满足了你的全部要求，你有什么理由不在今天做决定？而对方回应道，对不起，但是按照这种规模的项目来说，一切都要得到指导委员会的批准，我必须把方案提交给他们审批。当优势谈判者无法消除对方对更高权威的依赖时，他们会采取以下三个步骤。第一步，迎合他们的自尊心。你要微笑着说， 他们总是听从你的建议，对吧？有些人一听这话就会感到飘飘然，他会说，我想你是对的，如果我觉得不错，你就放宽心等好消息吧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往往还会说，是的，他们通常会听从我的建议，但在我把它提交给委员会之前，我不能给你一个肯定答复。如果你意识到你在和非常自负的人打交道，试着在刚开始介绍方案时先发制人，断绝他们将来诉诸更高权威的后路。如果你把这个方案交给你的主管，你认为他会同意吗？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经常犯的错误，就是骄傲地告诉你，他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认可。第二步，让他们承诺会积极地向委员会推荐你的方案。你可以这样说，你会向他们推荐的，对不对？希望你得到的回答大意如此。是的，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，我会在他们面前替你说话。争取对方承诺向更高权威推荐你的方案非常重要，因为走到这一步，他们可能会透露，其实所谓的委员会纯属子虚乌有。事实上，他们完全有权做决定，他们声称需要与别人商议，不过是他们用来对付你的谈判计策。更高权威法是怎样被用来对付我的？我还记得1962年初次踏入这个国家的情形，我去了加州门洛帕克市的美国银行工作。我工作了9个月后，发现金融圈里的工作让人精神太紧张，我有些受不了。于是我四处寻找别的工作。后来我申请了百货连锁店蒙哥马利·沃德的管理培训生。在我开始工作之前，需要得到公司指派来培训我的经理的批准。他们便把我送到加州的纳帕，让当地商店经理卢·约翰逊面试我。不知何故，面试并不顺利。我当时知道我得不到这份工作了，可能是因为我初来乍到，卢不相信我会长期留在这里。我没打算回英格兰，但我能理解他的担心。最后他对我说，罗杰，谢谢你来面试，我会向总部的委员会汇报，你会收到他们的来信。我对他说，你会把我推荐给他们是吗？这是第二步，要求他们做出积极推荐的承诺。说到这个，他有些闪烁其词，我能看出他显然不想向委员会推荐我。另外，他不想和我对抗，告诉我他不会推荐我。他支支吾吾了几分钟之后，终于对我说，好吧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试试。这话一出口，他便表明了其实不存在更高权威，没有负责审批的委员会，他就是决策者。在第二步中，优势谈判者争取到了对方的承诺，即对方将向更高权威积极推荐自己的方案。现在只能发生两件事，要么对方说可以，会推荐给更高权威，要么对方说不行。不管是哪种，你都赢了。得到对方的支持当然是好事，但是即便是你听到别人的反对意见，你也可以告诉自己，这太好了。因为拒绝本身就是购买的信号，人们只有在想从你这里买东西时，才会质疑你报出的价格。如果他们对你的产品没兴趣，根本不会在意你的产品或服务定价有多高。当你不在乎他们收费多少时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在和一个非常喜欢室内装饰的女士约会。一天，她兴奋地把我拖到奥兰治县设计中心，给我看一张小山羊皮沙发。这种皮柔软顺滑，当我坐在上面时，她说，这个沙发是不是非常棒？我说，毫无疑问，这沙发棒极了。她说，而且只卖1.2万美元。我说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么好的东西，他们怎么才要1.2万美元？她说，看来你对价格没意见了。我对价格一点意见都没有。为什么我对价格没意见？因为我根本没有打算花1.2万美元买一张沙发，不管他们用了什么面料。 如果这沙发勾起了我的购买欲，我会对价格有意见吗？哦，你最好相信我对价格有很大意见。质疑其实是有意购买的信号。我们做房地产这行的人都知道，当我们带客户看房时，如果人们走到哪儿都会发出哦哦哦和啊啊啊的赞叹声，好像他们喜欢他的一切，他们是不会想买的。